弟兄姊妹平安。在我手上有一个小瓶子，在这个瓶子里面有一颗种子，你们看得到吗？看不到除非你是飞行员啊。里面我装了一颗芥菜种子，非常的小，但是芥菜种呢，还不是世界上最小的种子。世界上最小的种子是叫斑叶兰的种子，那只有用显微镜你才能够看到。五万颗的斑叶兰的种子重量相当于一粒芝麻重量的万分之一啊，比灰尘还轻。而世界最大的种子叫做海椰子树的种子，外形像两个连体的椰子，重达42公斤，长30公分。但圣经里面耶稣很喜欢用芥菜种来作为比喻，因为芥菜种的种子虽然很小，但是它最后可以长成5米高的大树。所以我们当中有谁如果说能够把这个种子种成大树的，我把这个送给你你把它种成大树。所以耶稣讲啊，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里挪到那里，他也必挪去。芥菜种的信心，耶稣很喜欢用种子来比喻属灵的真理。当你拿起种子的时候，外表看起来是没有生气的，但里面却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撒哈拉沙漠是世界上最荒凉的地方，那么那里有一种特殊的植物，它的种子可以在沙土当中休眠数十年，那等待雨水的到来，一旦下雨，这些种子马上迅速发芽成长，短短几天那个沙漠就变成绿洲。所以今天当你去花店买一包的种子，你所买的叫做潜力啊，你买的是包装上面那个美丽花朵的图片。一旦有合适的土壤，这些种子就会发挥他们的潜力。而耶稣在另外一个比喻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就像种子，一旦种在对的土壤里面，你的生命可以收成百倍。那么你说耶稣的话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有什么收成？很简单啊，你可以收成神的应许。在神的话语里面隐藏了很多的应许，医治的应许，重新得力的应许，神应许扶持你，供应你，帮助你，救你脱离黑暗，赦罪的应许，平安喜乐的应许。圣经记载大概有5000个神的应许，而这些的应许就藏在神话语的种子里面。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收取了很多丰富的应许，但是也有人听得到，读了圣经，但很少收成。为什么？这个是耶稣在今天的比喻要教导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3章1到8节，这边说，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迹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在这一篇比喻里面，耶稣解释说，种子就是神的话，而4种的土壤就象征领受神话语的4种心态。当我环顾这里，我看到有些人已经拿出纸跟笔在准备做笔记了，都满心期待来自于神的话语。也有很多人很注意听，很好，但是还没有理会到做笔记的重要性。危险就在于如果不记下来，明天你马上就忘记我说了什么。还有一些人已经在打哈欠了，你此时此刻最大的担忧就是卓牧师到底要讲多久。我想今天在这里会有人说，哇，今天上帝真的对我说话。 但可能坐在他们旁边的人会挠挠头说，哎，镜子好像什么都没有得到。为什么对同一篇道会有不同的结果？因为心态不同。耶稣所说的这四种心态，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有些人以为说耶稣所讲的是四种不同的人，但事实上这里描述的不是四种人，因为在某些的状态下面，我们的心里都会存在这四种的状态。每一次当神的话语被教导，每一个人都可能处在那一个状态或这样的状态。我们都曾经对神的话语麻木，我们都曾经很肤浅的去追求神的话，我们都曾经因为过度的担心而被忧虑所牵制。当然我们也曾经有过对神的话语敞开我们的心积极回应的时候。所以我们要问的不是说我现在是四种人当中哪一种，而是说我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又该怎么样突破那一种的限制，以至于我可以收到百倍的应许。我们该怎么做？四点很重要的。第一个，要渴慕神的话。跟你旁边的说，要渴慕神的话。马太福音13:18-19，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在田地的周围都有小路啊，因为人都走在路上面，所以那个土壤就被踩得非常的硬啊。所以这个种子它没有办法进到土壤里面，被留在地面上。所以耶稣所指的就是那个人刚硬的那个状态，那个神的真理没有办法进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有飞鸟下来就把种子给拖走了，偷走了。所以这表示一个人可能现在虽然在听到，但我讲的话其实他一句都没听进去。当然我们不会说自己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啊，但是有没有可能现在的你啊，其实对于神的话是不感兴趣的。可能你的心像一条被踩硬的鹿啊，虽然今天你听到的话会进到你的耳朵里面，但没有办法进到你的心里面。为什么？可能不是因为你讨厌神的话，否则你今天不会在这里。很大的原因是今天的你可能对神的话语失去了胃口。当法国人坐下来吃饭，他们会习惯说一句话叫有好胃口。为什么他们不说有好食物？因为他们明白说一个人对一顿饭的享受程度啊，跟那个人的食欲强度有直接的相关啊。如果你已经3天没吃饭了，那么一盘没有加沙拉酱的沙拉你都吃起来像在天堂一样的。但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坐下来去享用这个米其林3星的这个厨师所烹调的最精美的食物。但是如果你刚刚才吃过5个 double double cheeseburger， 你也不会真正去享受那个精美的食物吗？为什么？你已经饱到没有食欲了。所以想想看，你渴望听神话语的程度是不是跟你饿的时候想吃东西的程度一样的强烈？其实人不渴慕神的话语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那个属灵的食欲啊。很可能你是被其他的东西夺去你的注意力，夺去你的渴望，跟夺去你的胃口。耶稣说现在就在这里正发生一些的事情，是你的肉眼所看不见的。耶稣说魔鬼会试图从你那里偷走神的话，就好像种子一落在路上，飞鸟就把它叼走。魔鬼正准备一旦你听见神的话就把它偷走。如果你现在难以集中注意力，因为魔鬼正千方百计让你分心啊。此时此刻魔鬼最希望你被手机的短信所分心啊。如果你收到一个震动，那是来自于地狱的震动啊。除非你是 uncle 啊，那你就要为你的老板祷告，让他悔改，不要在主日早上还派工作给你。魔鬼要让我们分心，让我们偷走神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就失去对神话语的胃口。该怎么办？ 怎么样渴慕神的话，三个简单的建议。第一个，祷告圣灵的帮助，求圣灵来开启你的心眼跟心耳，让你每次听见或阅读神的话的时候，哇，产生渴慕，去享受神话语的奥秘。第二个，要除去内心的偏见，要放下我们的成见跟骄傲，不要让那个骄傲来拦阻我们用开放的心去聆听神的话语。第三个，要保持心思的警醒啊！当这个土壤很坚硬的时候，农夫他会用犁啊，把那个土壤把它敲松啊，让那个种子可以进到那个土壤的里面。同样的，我们需要去耕种我们内心的土壤，让神的话语可以进入下来。我们要预备好去接受神的话语。当你周日来到教堂，你在周六就要预备你的心呢。你要睡个好觉啊！如果你昨晚太累的话，现在你就没有办法保持清醒，对吗？周六晚上不是熬夜看电影、玩游戏或 party 的夜晚啊，周六晚上是一个早睡的夜晚啊。这样今天你来到这里才会给上帝最好的精神啊！想想看，如果你昨天晚上已经刷剧刷了一个晚上，今天来到这里怎么有胃口去领受神的话吗？要那个胃口，要预备渴慕上帝的话。第二个，要学习神的话，跟你旁边说，学习神的话。马太福音13:20-21，撒在石头地上，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耶稣所说的第二种土壤，是在石头地上面表面啊，那个浅浅的一层土壤，因为土壤很浅，所以种子在上面可以发芽，但没有办法生根啊。日头一出来，它就枯萎了。这代表一个浅薄的心态。人可能很乐意听神的话语，甚至我们会很微笑说阿们，甚至流下几滴感动的眼泪。但有可能到了明天早上，一遇到困难跟挫折，那个热切的情感就消失，对神话语的信靠也一并消失。我说这个叫做汽水式的信仰，短时间里面啵啵啵啵啊，剧烈的冒泡，然后就消失了。这个其实对于今日的我们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警告啊！如果我们把信仰建立在情感的快乐上面，是极度危险的。有些人认为来到教堂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快乐，他们希望能够在这里补充足够的快乐来度过下一周，然后下一周再回来补充一次。当然我愿意希望你得到快乐，但是牧者所希望不仅仅是让你的感觉很快乐，因为情感的刺激一消失，只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信仰将无法面对生活的酷热。我们需要深根于神全备话语的信仰。生命和牧者的愿望就是要建立健康强壮的基督徒，可以建立坚定委身基督的门徒，而不是只是追求那个感觉的快乐。我们基督徒需要很平衡去学习神的话，圣经跟圣灵必须要并进的。圣经像是种子，或是我常描述像火药一样的，圣经蕴含着生命力跟爆发力，而圣灵是水也是火的，圣经告诉我们。而我看到有些人他喜欢追求属灵的经验跟感受，这个是好事情，但唯一的问题就是不学习圣经啊，结果就像是那个水已经把土壤浇灌浇灌浇灌浇灌，好像变成一个沼泽一样的，但是没有一颗的种子在里面发芽出来啊。很多时候当你接受医治祷告或者释放的祷告的时候，神的能力已经与你同在，但有些时候医治什么时候会发生？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医治才会发生，因为那个应许的能力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要学习圣经啊。但是我也看到另外一种的情况，那么可能是更严重的，那就是很多的基督徒他喜欢查经啊，但是不追求圣灵的恩膏跟浇灌， 有一次刘同牧师分享，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传统教会的查经啊，就是你的意见、我的意见、他的意见，说完再见。这个就像一个好的土地里面种了一大堆好的种子啊，但是没有水去浇灌啊，种子再多也长不起来啊，就好像是累积了一大堆的火药，火药库啊！我看到今天有很多的教会都像一个火药库在那里啊，但是没有火去点燃啊，甚至有些教会害怕圣灵的火来点燃啊。所以我同意刘牧师所讲的，这个世代是更需要灵恩的时代啊。只有当圣经跟圣灵相互撞击的时候，复兴的能力才会爆发出来，而从那一刻开始，人才会真正经历到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活泼的、奇妙的、迷人的、满足的那个信仰啊。所以如果你的内心状态是第二种情况，怎么学习神的话，三个简单的建议。第一个，还是祷告圣灵的帮助啊，求圣灵解开神话语的奇妙，让你在神的话语当中去经历那一个创造、医治、救赎、翻转的能力。第二个，建立圣经的根基啊，每天读经，并且在圣灵里面去祷告。如果你不跟神共度美好的时光，就很难建立关系啊。读经祷告就是一个沟通啊，所以如果你中断跟神的沟通，就不会产生有意义的关系啊。努力学习圣经，报名装备课程，也要渴慕追求被圣灵所充满。第三个，坚持信仰的尾声，每周日要坚持敬拜。我们需要彼此的爱、鼓励跟支援，我们才能够预备好去面对试炼跟苦难，不会轻言放弃。第三个，对焦神的话，跟你旁边说，要对焦神的话。马太福音13:22，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第三种土壤就是带着荆棘跟杂草的土壤，有些种子发芽了、生根了，但是荆棘把它挤住了，抢走它的养分，所以它没有办法开花结果。这样的心，愿意去接受神的话，愿意被浇灌，愿意被培育，这样的心是有一个真诚的愿望，想要成为成熟的基督徒。但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个成长却被打断了。为什么？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允许我们自己的生活被其他的事物、工作跟兴趣所挤满，以至于神的话语被挤住了。在这里，耶稣指出最阻碍基督徒成长的两件事情。马太福音13:22，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还有钱财的迷惑。这两个杂草，思虑跟钱财，有些人是双重麻烦，因为他们思虑钱财。思虑的英文 worry, right?是来自于古英文叫 wagon, 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思虑原来的意思就是掐死你，窒息的意思啊。所以思虑其实就是容许人事物对我们的生命带来极大的控制，要把我们勒死。但要知道，我们常说世上的麻烦有两类嘛，一种是你无能为力的麻烦，比如说控制天气，一种是能够有所作为的麻烦，比如说控制你的血糖。但如果你对你的麻烦无能为力的话，思虑也没有用，对吗？让神去处理嘛。但如果你可以有所作为，那干嘛思虑？就去做点什么嘛。有些人说，我因为太关心了，所以我会思虑，确实是这样。但是思虑跟关心有很大的区别，思虑的人是看到问题，但关心的人是解决问题，他会想怎么去解决。思虑潜意识的本质就是认为上帝是骗子， 所以我无法相信神的应许。思虑会像一个巨大的荆棘藤蔓一样扼杀那个神话语所带给我们的那个盼望。而另外一个杂草叫做金钱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新约当中关于金钱的经文呢，比提到这个天堂跟地狱加起来的经文还多啊。圣经里面有500多节是关于祷告跟信心的句子，但是有2000多节是关于金钱跟财富的句子。为什么神要在圣经当中谈那么多钱呢？因为神知道我们在这方面存在最多的问题啊。但是耶稣并没有反对人拥有财富，耶稣所警告的是要小心钱财的迷惑，意思是说钱财会欺骗我们，让我们认为说金钱可以带来满足跟快乐，钱财会欺骗我们，以为说我们可以靠着钱就有那个安全感，但那绝对是谎言啊。有个短诗说，金钱可以买到一张好床，但买不到睡眠啊。你可以买到很多的书啊，但买不到你的大脑啊。买到食物，买不到食欲啊。买到医药，买不到健康啊。买到十字架的项链，买不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啊。但即便如此，人对于金钱的魅力还是无法抵挡，对吗？我看到一篇有趣的文章，提到对6名高管的采访，他们都年薪百万。在采访当中，每个人都被问到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回答几乎都相同，他们最害怕的就是钱不够。然后当他们被问到说多少钱才够，他们回答都一样，再多一点。其再更多的金钱都不会让人满足啊。我是学经济学的，以前金钱的现实就是当你挖出越多的金子啊，金子就会叠价，对吗？挖出越多的钻石，钻石就不值钱了。所以我就忽然想到，哇，圣经告诉我们在天堂啊，叫黄金街啊，碧玉城啊，天堂的街道是用金子做的。我想圣经是在提醒我们啊，有些时候我们人终其一生心心念念啊，甚至有些人牺牲健康、家庭、尊严、道德、睡眠所积存的钱呢，都是在积存天堂的地砖而已啊。有没有可能今天我们到耶稣的审判台前，耶稣说，哎，你这一生你积存了什么？然后一看，怎么都是天堂的地砖啊。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能够真正带到上帝面前的？钱当然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关乎永恒的事情。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真正带到神的面前？你给人的爱可以带到神的面前。当你给人的爱的时候，他会帮你把那个爱带到神的面前。你给人的关心，你给人的帮助，你带给人的福音，别人都会帮你把这个带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有哪些是我们可以真正带进去永恒？不要被思虑跟金钱挤住了，只有神的应许在永恒当中有真正的价值。怎么样去对焦神的话？3个简单的建议。第一个，还是祷告圣灵的帮助。生命当中的荆棘跟杂草需要圣灵的帮助来除去，因为有些东西不是我们想要的，对不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比如说忙碌的工作，我们也不想这么忙，但是就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就生长出来，无能为力。你要祈求圣灵来帮助你挪去这些的荆棘，以至于神的话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去释放出来。第二个，决定生命的首位。你要决定在你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把你宝贵生命的时间投注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面。有一个古老的原住民故事说啊，有一个酋长向一群年轻勇敢的人说明内心斗争的故事。酋长就比喻说啊，就好像有2条狗在你的内心里面打架。有一条好狗总是想要做正确的事情，另外一条狗总是想做错误的事情。有些时候好狗是更强壮的， 正在赢得战斗。有些时候坏狗更强壮，正在打赢那个好狗。然后呢，有一个年轻人就问酋长说，那到底最后哪一条狗会赢呢？酋长就回答说，你喂最多的那条狗会赢。其实当我们去回顾我们生命的时候，许多的时间我们都喂错了狗啊。许多人不断在喂养他们的忧虑，有许多人一生都在喂养他们的投资啊，结果伤害了情绪、家庭关系跟灵命。当我们去喂养那个忧虑跟金钱的狗的时候，它会成长成一只凶猛的巨兽，它会控制并毁掉我们的生活。弟兄姊妹，你要思考，在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收成什么？是忧虑，是金钱，或者是其他真正美善的事物呢？第三个，你要简化生活的需求，学习知足啊和简朴啊，去掉不需要的这个需求跟杂事啊。趁年末的时候，把你们的车库整理一下啊，不需要就把它丢掉吧，或捐出去吧。同样的，在你的心里面，每到年底的时候，好好的去清除一下我们内在的那些的杂草，为神的话语腾出一些的空间。最后一个，要传扬神的话，跟你旁边说，要传扬神的话。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说，撒在好地上，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这种土壤就是人真正听见了神的话，明白了，生根结实，最后收成上帝的应许。哇，30倍、60倍，甚至100倍之多啊！这个就是种子的潜力啊！我曾经请教一位弟兄啊，说：“哎，你为什么总是能够栽种出这么多的蔬果的秘诀啊？”他说啊，我就是把我吃剩的那个水果的种子就往院子一丢啊，哦，它自己就长了。后来我就明白说啊，那个种子的潜力一直都在啊，但那个土壤有时候是一个关键啊。如果你的心啊现在是这第四种状态，好的土壤，那感谢主，但还是要继续维持下去啊。一样，三个简单的建议。第一个，祷告圣灵的帮助，祷告圣灵帮助你维持下去，因为第四种的状态不会一直都维持在那里，这个土壤必须持续的去耕耘，才会不断的收成，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够持续下去。第二个，要活出信仰的美好，把信仰落实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面，活出基督徒的光彩，为耶稣基督做出美好的见证，让人尝到你美好的那个果实啊，让人去赞叹，哇，神在你生命当中美好的工作，这个会激发你继续来耕耘啊。第三个，要学习栽种福音的果实啊。我们不单单是领受神的话语，像种子一样领受在心里面，然后收成神的应许，我们也要把种子要栽种在其他人的心中。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神会赐给你更多的种子。哥林多后书九章第十节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基督徒生命的果子，就是结出另外一个基督徒。一个苹果树会结出苹果，基督徒会结出基督徒。一个苹果里面充满了可以结出更多苹果的种子。有人说，任何人都可以数出一颗苹果里面有多少种子，但是只有神知道一颗种子里面可以结出多少苹果。如果我们积极在神的别人的生命当中去栽种种子，去传扬神的话， 我们就不单单是从自己的生命会收成上帝的应许，你也可以从别人生命所结出来的那个果实，你去享受那个果实所带来的好处啊。所以在耶稣的比喻里面，农夫很慷慨的撒种，尽管只有25%的种子会成功，但是那25%结实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已经让他得到大的丰收。弟兄姊妹啊，神的话是蕴藏极大的力量，你要慷慨地把它传播出去，不要吝啬。有几百种的方法可以去栽种传播神的种子啊！你可以参加短宣，你可以在小组里面教导，你可以用祷告来医治释放，你可以用金钱来支持各样的事工，你可以接受神学装备然后去装备别人。虽然需要付出辛苦的代价，但收获是值得的。让我们思考一下诗人所描述这一幅美丽的画面，在诗篇126篇第六节，那边说：“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上帝的应许啊！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将要与神永远隔绝。那些的男人、女人、孩子。当我们为人们心碎，把福音的种子带给他们，那么圣经有应许说，当神赐下收成，你会欢喜快乐。慷慨地去传播神话语的种子吧，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撒种而已啊，剩下的神他自己会做。这个 Dr. Kambalami 啊，他是这个津巴布韦圣经协会的总干事，有一次呢，他正在分发新约圣经，有一个充满敌意的人呢，就跑过来告诉他说，他要拿一本圣经，他要把书页撕下来，卷起来做香烟来抽啊。然后这个 Dr. Kambalami 呢，就告诉他说呢，可以，如果你要这么做，请你保证，你会读完每一页，你再抽。几年之后呢，这个 Dr. Kambalami 呢，在一次的这个基督教的大会里面就遇到了这个人。这个抽圣经的人已经得救了，现在也成为一名宣教士。他的见证也很简单呢，这个人就讲述了他如何拿到一本用来做香烟的圣经，然后他说，我一路抽完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但是当我抽到约翰福音3:16的时候，我就再也抽不下去了。当我读到那句话，我就跪了下来。在那时，耶稣就改变我的生命。约翰福音3:16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话语带着能力啊，你要更多把神的话语撒出去啊，神的话语会改变人心啊。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坚硬的状态、肤浅的状态、过于拥挤的状态，还是一个向神话语开放、你愿意去撒种的状态？你是否愿意做出新的承诺来培养你的心啊，让它变为好土啊？你是否愿意努力去提升对圣经的渴慕、对圣灵的追求呢？你是否愿意清除在生命当中一些正在扼杀我们生命的杂草呢？你是否会成为一名积极的去传播神话语种子的人呢？刚才刘牧师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下午中文堂有54位弟兄姊妹，又是有9位弟兄姊妹，超过60位要受洗啊。我想这个是很多弟兄姊妹撒种浇灌的结果，感谢主啊。但是我相信，如果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那个撒种的心， 神要赐下更多的种子给我们，我们的收成将会是60×100，甚至更多，甚至更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何等的奇妙。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将圣灵来浇灌我们，这是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丰丰富富的去收成你话语的应许。主啊，我们需要你应许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实现。但主，你说更多渴慕吧，更多的去相信那个应许的实现吧。当你相信神的应许会在你生命当中的实现的时候，那个渴慕就会出现了。对神的渴慕，话语的渴慕，圣灵的渴慕。主啊，求你的圣灵现在就亲自降下来，现在就降下来，烧尽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些的污秽跟杂草，烧尽那些拦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荆棘，以至于我们每一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经历主你话语的奇妙，经历到主你话语所带来的能力，那个医治的能力，那个释放的能力，那个祝福的应许。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何等的爱我们，因为你将你自己给我们。主，我们现在将我们的心归在主你自己的宝座前，愿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充满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让圣灵继续来运行在我们当中。耶稣，
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用圣灵与火来为我施洗，因你是我的智慧，我的公义。
耶稣，
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洗净我的污秽和一切罪恶，因你是我的圣洁，我的救赎。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的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影响这时代。
我们继续来邀请耶稣，
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生命与火来为我施洗，因你是我的智慧，我的公义。
耶稣，
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洗净我的污秽和一切罪恶，因你是我的圣洁，我的救赎。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 生命，哦，生命的国，哦，圣洁的国，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生命的国，哦，圣洁的国，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2000年前所发生的最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道成了肉身，进到这个世界上来。神他自己就像种子一样，种到这个地球上面来。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他一切丰盛的应许，要在这个地球上面。你知道还发生另外一件奇妙的事情，就是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个能力也浇灌下来了。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在你的生命的里面都有神话语的种子与你同在，有耶稣基督亲自与你的同在。当你经历圣灵的浇灌，你要相信你一定一定会得到神话语的应许，你一定一定，今天的教会会像初代教会一样来翻转整个世界，30倍、60倍甚至100倍的收成。我们举起手来好吗？我要为你们来祷告。如果今天你要领受上帝的应许，你要领受圣灵的恩膏，举起手来，我们在神的面前宣告：主耶稣，主耶稣，我们真是何等渴慕你！现在你的话语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就栽进在我们的土壤里面。我们也恳求你的圣灵，现在就浇灌下来，现在就浇灌下来，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能够收成你丰富的应许。让我们在生命的当中可以开始收成你医治的应许，能够收成你释放的应许，能够收成你平安的应许，能够收成你喜乐的应许，能够收成那福音的应许。主，我们谢谢你，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来，圣灵的火。
哦，生命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生命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哦，生命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影响这世代。
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没有接受耶稣的，我想在圣诞的季节里面，你能够收到最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今天就邀请他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吧。这位平安的君王，他今天要与你同在，成为你一生的主，他带领你走过这高山低谷，进入丰盛的应许。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你跟我一起来祷告，我祷告一句，你也祷告一句。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我需要你，你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你的复活成为我生命的应许。我承认我是罪人，我需要你的救赎。愿主你今天就进入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的君王，我要一生跟随你，
我要 一生跟随你。
愿主你让我享受那永生的祝福。
让我享受那永生的祝福。
我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如果你刚才做了这个祷告，恭喜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你可以跟你带来的朋友或是跟我们的同工说，我接受了耶稣了。那我的同工们就会告诉你该怎么样更深的去认识上帝的话语，跟领受神丰盛的应许。好，我们现在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有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神赐福你们。